好，再一次的欢迎所有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听他的话语。好，今天下午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回顾你的一生，回顾你的一生。当然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生命的这个终点，但是呢我们已经大多数的人呢已经过了好大把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透过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这个生活，他们的这个旅程来回顾我们过去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我们希望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也可以取得一些教训。当我们思想我们过去的日子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走前面的道路。那我们知道这个民数记第33章呢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的这个漂流的这个行程。那里头讲了好多个地方是我们都不熟悉的，但是没问题，我们不在不熟悉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只要抓住的是抓住那些重点，我们从当中学习。里头呢一共讲了42个站，他们不同的站，他从一个地方呢又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呢他们每一个大多数地方呢都会有特别的这个事件，一些特别的这个发生的事，我们就从当中呢我们要学习，然后学习我们回顾我们的一个一生，他们怎么度过他们的这个日子，在这旷野里面度了40年，度过了40年，那么我们又怎么样度过我们的日子呢？我们来看一看。但还没有看那个他们这个行程的时候呢，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行程啊。那以色列行程呢，可以分为4个主要的部分啊。第一个呢，是从埃及到这个西乃山。第二个行程呢是从西乃山到加底斯，Kadesh Barnea。然后呢第三个呢是绕旷野后再回到这个加底斯。然后最后呢从加底斯呢到这个摩亚的这个平原。这个是主要的这个4个阶段。那我们来看那个地图啊，我们来看这个地图。这地图呢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他们在这边居住了430年的这个地方的埃及。那在埃及呢他们就下到这个西乃山，下到这个西乃山这边，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最后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加底斯。来到加底斯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这边派了这个探子呢进入这个迦南地里面，但是呢当然我们知道说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就在这边饶了整37年半，大概37年半。然后之后呢他们再回到这个加底斯之后呢，他们就从这边呢来到这个摩亚的这个平原。如果你看到这个33章这个尾部的时候呢，目前就是指他们目前是在这个摩亚这个平原。所以呢这个4个段落，第一个从埃及到西乃山，当然我们知道在西乃山呢是神呢透过摩西呢把律法颁发给这些以色列人，把十诫颁发给他们，还有其他的那些敬拜的这种礼仪，还有这民事的这种法律都在这一边颁发。然后呢就来到这个加底斯，因为不信的缘故呢他们在这边漂流了37年半。本来啊按照圣经所讲，他从这一边呢要到这个摩亚的平原呢其实只不过是11天罢了，只需要11天，但是他们却花了37年半。现在呢他们正要预备进入这个迦南地。好，所以呢这个是这个简要的这个介绍，让你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行程，那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第一呢我们要 珍惜这个基督的救恩。如果你看这个三十三章第三节啊，这边怎么讲呢？这边第三节说到，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燃色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盎然无惧的出去。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记下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那这个是讲到说，这以色列人他们呢是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埃及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亚比他们呢在那边呢已经住了430年，然后那边呢后来有那些埃及的王呢特别的担心这些以色列人呢会起来造反，所以呢就用了一些亚比逊的这个手段呢要他们做这个奴隶。圣经讲他们替这个法老呢建了那个祭祸城啊，就是这个蓝色，好，还有一个比通，哇，在那边他们就花很多的心机呢去做那些东西，是为着要压制他们，让他们做苦工，让他们不会造反。他们呢就活在这样子一种痛苦、受逼迫的这个生活里面，他们是很痛苦的，他们没有办法造反，因为他们是手无寸铁的，而法老他们有这个军队，所以压制他，一直压制他，他们就是很苦，生活很难过，然后甚至他们呢整天的就开始呼求神，甚至呢这个以色列他们虽然这样子被逼迫，但是呢神却继续的坚固他们，虽然被逼迫被压迫，他们没有因此呢丧志，他们人口越来越多，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法老甚至要把他们的这些每一个男的一生出来呢就把他丢在什么河里啊，要把他们淹死掉，而神呢还是透过不同的人呢透过呢收生活呢来建立啊，但是呢怎么样情况之下，在无论怎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呢，他们总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法老的这个压迫啊，只有当神兴起了这个摩西，当神兴起了摩西就来到以色列人面前说，神差派我到你们当中。那摩西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不相信，怎么可能的，但是摩西呢就靠着从神来的那力量，然后在他们行神迹，然后在这个法老的面前行神迹，在这些术士的面前行神迹，但是这一些埃及的这术士呢他们也是有能力的，啊，你能够把这个杖呢变成蛇，我也是能够把杖变成什么蛇，你能够把水变成血，我也能够把水变成血。不同的是这个摩西的杖呢变成那个神呢能够把那个术士的那个神呢给吞掉了，因为表示神的力量比他们力量大。那虽然是这样子的，在他们面前行神迹，这些法老还有他们的这些官员呢，他们都不肯让这些以色列出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大群的这些奴隶啊，这很好人员啊，帮助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东西。如果让他们去，让他们离开，要去敬拜他们神的话，那不是整个国家等于面临就破产了。啊，这个国家忽然之间失去了这一大群的这个奴隶，这是对国家造成很大财力的这个损失。所以呢，即使摩西一直在法老面前行各种各样的这个神迹，法老总是硬着心。即使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青蛙，即使有很多的这个藻，即使有很多的瘟，就是有瘟疫降在他们当中，法老总是不肯让他走，没有办法。即使他们受了很多的苦，甚至有冰雹啊， 冰雹
掉下来，落在这个砸在这个树的树这些植物的植物，还有砸在那些牲畜，是很大的这个损害，但是都不能够使到这个法老让他们。但是到最后，神呢就用个最绝的一个方法，这个就在这边，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二节那边。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个是个绝招的绝招，只有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些长子啊，甚至那些猴生的牲畜啊，杀了，能够使他们感到他们真正的失去他们最宝贵的东西啊！这些法老还有他们的这个臣这个官，他的官呢，他的这个手下呢，才愿意把这些以色列人呢给放掉。这边又说又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很可能那些偶像呢就变断手断脚。就是神在他们当中施行极大的这个神迹，不然的话，他们是不会让他们走的。你看，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哇，整个埃及啊就有大哀哭，哇，每一个家庭啊，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头生，有一个头生，所以每一家都有这个死的这个死亡在他们家庭，所以呢，每一个整个地方呢都有哀嚎。因此你看，埃及人呢催逼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离开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我们大家都要死了，如果不走的话，我们都要死了。不单单这样子，这个摩西呢被法老召了去，然后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啊。那本来这个法老呢推三推四啊，一直不肯让所有的人出去，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只让一些人出去，那些把他的牲畜留下来，结果什么东西你都带走，你的人你的牲畜都去侍奉耶和华。这是因为神特别在他们当中所施的这个神迹，而且神也特别恩待他们，把这些财物啊都赐给他们。你看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在过去啊，这个埃及人要这个以色列人为他们效劳，做他们的奴隶，没有什么好好的恩待他们。到最后，神没有亏待以色列，神透过这个最后的一个神迹，透过这些事件，要以色列人向他们索取这些金器银器，果然神就让他们把埃及的东西呢给夺去了，就是应有的这个报酬，应有的报酬。所以你看，神实实在在的爱他，只有透过神自己的方法，神自己的能力，而且也按照神自己的时间呢，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说到，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了，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呢，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那时间是很准，在神的这个拯救的计划里面，那时间到430年处，他们就出去，就离开这个埃及地。那这个是神的拯救，是神自己的作为，神在他们施行这个奇妙的拯救，透过祭杀他们的长子，按照时间430年来就得到获利。这告诉我们，拯救是在于神自己本身， 摩西开始了尝试用各透过不同的这个神迹，都不能够把到最后神用这个最绝的一个方法，地上还肯啊，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我们这救恩呢也是这样特别的。你跟我能够得救，这个救恩是很特别的。你知道我们之前也是在这个罪恶的捆绑之下，我们也是受这个说魔鬼的这个辖制，你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主耶稣的拯救，不是主耶稣的赦免，你跟我都没有办法脱离。我们就好像在这个埃及里面在做这个奴隶一样的，没有办法脱离那种那种的辖制，一直要继续的做，一直做奴隶，一直做下去。你跟我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做罪的奴仆，我们总是被这魔鬼所辖制。但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不是我们自己有那什么善心，而是神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时间，啊，透过不同的人，透过不同的机会，透过不同的这个管道，我们很奇妙的就这样子来相信主耶稣。你相信主耶稣，你知道是什么时候？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形，是在一个聚会吗？啊，你自己知道，我自己是在一个营会里面相信主，是很奇妙的。之前一直反对神，之前不要神，而且当天晚上好几个晚上，神的灵就感动说，你要相信，你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开始不愿意举手，但是在最后一天，神的灵终于感动，我终于把手举起来。但是这个举起手的，虽然是我自己举手，但是圣灵让我能够有这样的力量。之前是没有办法，这个手好像千斤那样的重担呢，一个压着呢，不能够举起来了。谁要做这个新造的人？我想那是不能够。最后圣灵让我能够克服，让我能够举手，我才有得到心中的释放，从最终得到释放，那就感受到那个在这个基督里面做一个新造人的那种喜乐的这个感受，那是很特别的，那是主耶稣所释放的。你跟我都领受了这个宝贵的救恩，不是我们有什么征战的力量，不是我们有什么行善的这个力量，不是我们爱寻求神的这个心，不是的，都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他流出宝血，他的灵在我们心中感动，就透过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相信他，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这个机会，啊，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你跟我都要感恩，你跟我都要侍奉神，你跟我都要忙爱这位神，为那位爱我们的主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摆上他自己，以致我们能够从最终从这黑暗当中得以释放，不是我们的作为，都是神自己奇妙的作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看到基督的这个精兵，我们都是基督的这个精兵。你看这个第33章第一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那这边是讲了这个以色列人是按着军队，是的，圣经特别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呢不是一个一盘散沙，乃是神的军队来的，带他们进，带他们起出去，是军队。那当我们讲到军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军队，当我们讲到军队的时候呢，军队呢是有纪律的，有纪律的。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有纪律？他们呢在扎营的时候，你看在这边这个是会幕，这个是会幕。那么呢在这个会幕的边缘呢，就是有这个利未人跟祭司在这边。然后在每一面呢，东西南北啊都有三个支派，在东面呢是以犹大支派为主的，在南方面呢
是流变为主，这个西面呢是这个以法莲 Ephraim， 在北面呢是这个但为主，所以每一面呢都有，东面呢有三组，西面有三组，南面有三组，北面有三组，都是有了，很激励他们呢，而且他们行军的时候呢，这个犹大这一组呢，他们先移动，然后说呢就有这利未人跟着，然后再有这个流便他们出发，然后呢再有一些利未人跟着，他们是很有秩序的。好，你跟我也是要这样子，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我们都是基督，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光，要有纪律，要有纪律，不是散沙一团，不是的，在神的眼光中，这个军队呢是有这个秩序，有这个特别的这个纪律。你跟我的生命呢要有这样，你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有常常的来到他面前呢，来灵修，来亲近他。我们在工作、在家庭、在各方面呢，我们要取得平衡，不可以说你工作一直工作，忙到你连侍奉你都不愿意侍奉，那就不应该。我们必须要在工作、在家庭取得这个平衡，还有在这个教会，一定要纪念到主的这个工作，不可以把这些生活整个弄得一团糟。那讲到家这个，对，讲到这个军队的时候呢，这个军队呢是要接受训练，是要接受训练的。如果你看这些这个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出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出了埃及，他们一个月，第一个月，这边怎么讲呢？就讲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啊，他们走了三天，这是他们一个月之后啊，到了一个马拉地方，叫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们一棵树，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那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刚刚出来的这一队军队，他们进入到旷野，我们说这个旷野呢是一个干燥的地方，是没有水的地方。哦，神没有说哦立刻就从天上下雨让他们有水了，不，这边讲到多少天，三天了，三天没有水喝。我相信他们还身上还有带一点水，但是大多数的水已经说用完了，是等一个月了，已经用完了。而且当他们到一个地方叫马拉的时候，哎，看到有水，哇，很高兴。那水是什么？是苦的，不能够喝。啊，这是神的训练。但是这一些百姓呢，他们就开始反应：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水喝？怎么办？神就是要问了，透过这样的事情的训练，让他们能够更加的依靠神。在吃喝的时候呢，神就为他们安排了，把那个苦的水呢转为甜的水。所以你跟我是基督的精兵，你跟我在基督里面的国度里面呢，像兵士那样，我们要接受训练。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很苦的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受煎熬，你不要埋怨，你不要说神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我？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不公平？不是神对你不公平，神要熬炼你，让你能够成为金那么样的这个厨，让你能够更加的能够面对将来更多的这个挑战。这是神的这个意思，就好像神这样的在这里训练教导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呢，我们要接受训练。那刚讲到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的时候，这军队呢也是有一个目标的。神带领他们出来的吗？ 是要他们侍奉耶和华，而且要把他们带进什么迦南地区，对不对？是有目标的，他们总是要从这个埃及地进入到迦南地区侍奉神，在那里有一个说建立这个圣殿，在那里好好的侍奉神，是有目标的。他们知道他们不可以一直在这个旷野那边飘来飘去，毫无目标，毫无目的地的，不是，他们有目的地的。那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我们是有目的，我们是有目的地的。我们的目的地是什么？要回到神的里面，那个是我们永远的这个家园，那是我们的永远的这个城市，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跟我不要迷失了方向啊！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这世上，在整天在打拼，整天赚钱，整天做一些东西，啊，那个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我们的终点在哪里？天堂。我们要为将来来预备，你跟我要为将来预备，不可以被这世上东西呢所迷惑。这东世上东西呢，是让我们享受，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朝着这个目的地而去，不要被世上赚钱，不要被世上的名誉，不要被世上的这个忧虑所占据我们的心。我们的目标那是回到神，回到主耶稣那里，跟他在一起。当然，在这个过程，我们也享受跟主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是没有冲突的。你要知道，你现在已经属于基督。你跟我已经不再是属于罪人，我们就是要为主而活，然后要回到他那里去，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顾念到基督的那个引领，顾念到啊，在这个思想到基督的这个引领。那你看，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整个行程当中呢，神是怎么引领他们呢？神是用这个火柱跟银柱啊，你看在这个出埃及记13章21跟22节，他们说了：日天耶和华在银柱中领他们的路，夜天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银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那所以呢，神是透过了银柱跟火柱引领他们，是多么好的，多么一个安稳的这个旅程，神都会带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旷野。那你不要旷野以为说一望无际的，你看不到的。圣经怎么讲那边的旷野啊？你看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五节说：“以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啊。”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是很多有毒虫，很多是野兽，都不是神带领他们，他们是很难很难度过，是神自己引领他们，因为那个地方太大了，他们看不到，怎么走啊？不会走，那神却带领他们经过这个迷宫啊，那个地方等于是迷宫来的，走这边也是可以，走那边也是可以的。你不懂怎么走那条路，怎么进入那个迦南地，他们很难知道。但是只有透过神的这火柱跟银柱啊，他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正确的方向。如果我给你看一看呢，这个火柱跟银柱，你看。啊，在白天的时候，耶和华就有啊银柱来引领他们。他看到那个云，哦，这样走了。那晚上的时候呢，哦，又看到这个火柱，哦，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火柱来走。啊，我要跟你讲说，这个银柱跟火柱呢，随时随地啊，都会带领他们走的。如果银柱呢，在白天12点半的时候起行了。其他人就要说跟着走，如果这火柱啊3更半夜2点突然间升起来要移动，他们就呜呜呜呜呜呜呜，把所有吹起的喇叭 那个这些不同的这个支派呢就开始起行，是这样子的，不是可以按照他们的这个心意，乃是按照神的这个带领，神的带领呢是最好的。啊，有时候我们会怀疑神带领是最好的吗？你看，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来到这个靠近的红海的时候，记得他们出来的到靠近红海的时候，就有这个什么埃及的这个兵啊，一起来法老起来追他们，所以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就被架在当中，架在红海跟这个埃及的这个军队中间，怎么办？那神的带领是错的吗？死了吗？怎么办？的的确确，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向神呼求：“神啊，你救我们，救我们！为什么带我们来这里死在这边？”但是神给他的意思，神透过摩西把这个借着洞口呢，把那个海水给分开，这以色列人过去，那么这个法老的军队跟着在后面，他最后呢被这个海水给淹死掉了。你发现到神的带领是最好的，那你跟我只能够依靠这位神的带领，好，要依靠他的带领。基督的带领呢是最美好的，他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那有时圣灵会透过你的良心来说，哎，我们就要醒不起来啊，不要说心里面还有那个良心的这个责备你不理，不，圣灵会透过那一方面来做感动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也透过他的话语，你跟我要按照神的话语，神自己带领。啊，有时候我们会来到一种很所谓的很危险，一种很艰苦，很我们不喜欢的一种的这个情况里面。那你不要埋怨说，神啊，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难的？神会为你开路，就好像他在这个红海旁边，他为以色列人开路，让那个海水分开。啊，这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到，我们即使在一种很危险的这个情况之下，神就为我们特别开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度过。神带领总是美好，只要能肯顺服，肯跟着他走。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知道这个基督的这个供应，基督的供应。那我们知道，神呢，在各方面呢，都供应给这个以色列人的需要。那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这个旷野一个多月了，你看神怎么样？神就给他们什么？给他们这个玛拿。你看这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啊，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呢，吃得饱，主，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吗？”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了，百姓给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那这是他们在一个月之后，当他们开始埋怨说：“神啊，你为什么来到这里，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没有东西吃？”那神不是因为亏待他们，是神知道他们需要，神就把应该给的这个玛拿，天上来的这食物呢，赐给他们。那在神是按照他们的需要，那神呢？也要他们学习什么？学习知足啊！要学习知足。你看，在这个民数记十一章四到六节那边，这一边呢，这是他们的，他们不知足啊！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这个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那神开始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个东西，是神就给他们玛纳。这神给他们玛纳，他们又不知足，他们要更加多的东西，啊，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知足。你跟我在基督的在供应方面要知足，神给你多少，你就感谢神，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那你就能够有喜乐、有平安心来过日子。不要强求，不要跟人家比较，不要看人家又比你多，不要。因为神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的需要来赐给我们，神给你这么多，神知道你需要这么多，没有，你跟我要知足。而且在基督的供应方面呢，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身上看到，神呢供应他们呢是供应到足够了，从开始一直到他们结束他们旷野的这个生活。这边呢，我们看得到，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二节，他们吃了那地的畜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畜产。这表示说，你不用担心，神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地带出来，让他们经过这个旷野四十年里面，一切的东西足够。要吃的东西，神的赐给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烂，鞋也没有破烂，神供应是足够的。你跟我都要有这样信心，说你一生一世啊，从你生出来一直到你离开这世界了，神都会赐给你所需要的一切。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基督的供应呢，是丰丰富富的，是丰丰富富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点，我的神呢，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从你生出来那一刻，一直到离开世界。神一定会把一切的东西赐给你，你只要凭着信心领受，凭着信心来等候他。最后，我们来再看这个，从这个以色列身上呢，我们知道一些生命的这个见解，这生命的见解。那从这个整个行程当中呢，他们也记载几个特别的这个事件呢，第一个呢是记载在这个第16:16，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波罗哈哈瓦。啊，基波罗哈哈瓦，如果你去看那个民书记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呢是跟他们贪爱有这个贪欲的这个事件关系的。你看那个讲的说，百姓起来中的中夜，并吃着一整天呢，捕捉这个鹌鹑呢，至少也取了十赫美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中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基波罗哈塔瓦，什么意思呢？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的那起贪欲之心。啊，这里是讲到说他们那边贪心啊，贪心，你的贪心贪吃超过所应有的这个做法，你的神呢就击杀他们。那就告诉我们，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贪心。不要担心，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一个是我们贪呢？我们有贪爱这个钱财吗？我们有贪爱这些世上的东西吗？我们有贪爱名誉吗？有没有？有没有贪爱权力？如果有的话，我们求神怜悯赦免我们。另外一个呢，这是在审题的地方，那审题的地方呢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要小心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你看这边说，以色列人住在审庭，白姓以摩亚女子行淫乱， 因着白，因着你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酒，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和巴黎皮尔连了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但是这是讲到以色列人呢，拜偶像，他们不跟随神。啊，你跟我在这个世上，在过去的日子，我们有没有让偶像进入我们心？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求神赦免。曾经有让这个偶像进入，那今天就不要了，就要把偶像完完全全的除掉，专一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信的。如果你看这个第三十六节啊，三十六节那边，从以逊加别起行，安宁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啊。他们在加底斯那边兜了大概37年半，本来可以直接进去，他们在那边兜了37年半。原因什么？因为他们不信，因为有那10个汉子呢带来这个凶暴啊，讲一些使人失去信心的，所以他们不敢进去，因为没有信心，他们就在那边兜圈子。那你跟我也是一样，不要对神的信实失去信心，不要对神的话语失去信心，不要对神的应许失去信心。真的吗？神真的能够让我被喂养，从我出生一直到我死，神会看顾我吗？会的，神会看顾。神会被赐福给我们？会的，神会赐福给我们。神会保守，神会引领，不要怀疑。神会赐给我们力量来度过一切的艰难，这是神自己的应许。不要怀疑，你怀疑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不信，不信的情形，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在那个加底斯的旷野附近那里斗来斗去，到最后还是走回原来的地方，37年半，这是很可，所以说很可惜的，很可惜的，就浪费了时间。只要你凭着信心来相信，凭着信心跟着神的话语走，你就能够得到更大的这个福气，更大的这个恩典。所以呢，当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身上，我们就可以回顾我们自己的一生，在过去的年日你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珍惜基督的这个机会？基督怎么把你从罪恶当中，把你从这黑暗当中，从这魔鬼的这个掌权之下拯救出来？你没有珍惜。如果你有珍惜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表达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来侍奉他，你有没有来爱他，你有没有来忠心跟随他，你有没有做基督的军兵？像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这个军队，你不是普通的人，你是他的军兵，你必须要有一个纪律，你必须要所谓的肯接受神的这个主的训练，你必须要依靠他，有一个目的，你的目的不是在这个世上，这世上只不过是你暂时的地方，经过你的目的地乃是天堂。你要回到神那里去，你要知道基督的这个引领，神的引领是最好的，基督的引领是最美好的。他引领到你一个在到你一个地方，你不要以为基督做错了他的引导，不是，他的引导是最美好的。你看交托他，就要像神用火柱的银柱引导一些人，一定是最好的。即使是有危险，即使有困难，他一定有他的事。神的供应，神的供应是助够助作做作有余的，做作有余。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你不够。我们人最怕自己不够，不用担心。神的应许说，我会按着在基督里面的丰富赐给你一切的需要。你跟我凭信心。在生命中有什么过去有失败过的，过去有跌倒过的，啊，你从那边吸收那个这个教训，不要再让偶像
不要再让不信，不要再让贪心继续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靠他能够过一个更加有见证、更加讨他喜悦的人生。我们起来，现在结束，我们再一次来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主，我们从这以色列人的这个过去，他们在旷野的这个漂流的这个生活，我们学习到，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依靠你，因为你是一位信实的主，你是那位引领我们的主，我们没有什么惧怕，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托给你。你是那位引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那位主，你也照样会引领我们度过我们这个世上的这个旅程。让我们完完全全交托给你，信靠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